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不管是每天也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听众，还是第一次收听的新朋友，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欢迎您，愿主耶稣基督的祝福和恩惠丰丰富富的与您同在。四本福音书中，主耶稣提及祷告的内涵次数很少，其中一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主祷文。祷告的时候，我们当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以一首主祷文来集中我们的全人去敬拜主。我们一起来收听主祷文。
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
救我们脱离凶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比喻教会为世上的光，因为我们是身处于一个黑暗邪恶的世代，所以神要他的子民显明救恩的明灯，好让世人可以脱离黑暗进入光明。问题是，教会有没有发挥光的作用呢？如果没有，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到底教会如何才能够发挥光的作用呢？成为世上的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光。今天我们播放的是信息的上篇。
让我们继续查考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今天我们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4到16节。让我们一起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14到16节。这里说道，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仔细的来查看这段的经文，看看主耶稣到底想透过这段经文向我们说些什么。当你看神的话语时，你能否看到里面属灵的丰富呢？神的话语无尽的丰富，不求圣洁的人永远看不到，那些属灵的瞎子更是丝毫看不到神话语的亮光。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就是光。主耶稣说，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重大的使命，我们要成为这个世界的光。我不知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看看今天的教会，我们能否说教会就是世界的光呢？如果教会不是世界的光，那么教会出了些什么问题呢？主耶稣说，你们就是所有的门徒，所有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你们就是光，不仅仅是在教会的范围，而是整个世界。你们就是世界的光，我已经交给你们一项重大的使命去完成，让神的光透过你们照在这个世界上。这是何等荣耀的使命。主耶稣没有说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光，他是说你们是光，是单数，是一束光。如果这束光不能够发出，世界从哪里能够得到光呢？作为一间教会，如果这个光不能够从你和我的身上发出，这光将会来自哪里呢？没有光，人们又如何能够认识神呢？当我旅居英国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停电。我们所住的区因停电而闻名，所以在你正做事的时候会突然间停电，周围漆黑一片，你要在黑暗中摸索着去找一根蜡烛。当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偶尔也会停电，所以不仅是英国有这个问题。让我们来思想一下，怎样才会有光？必须要有能量才能发光， 所以每当停电，就是当能量被切断的时候，光就没有了。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教会一直都处于停电的状态，教会不能发光，所以世界就处在黑暗里。弟兄姐妹们，让我告诉你，神将要追究教会的责任，因为主差派我们成为世界的光，但是世界却处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光。我想教会要受的审判比不信的人更为可怕，因为后者处在黑暗中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光，他们还有某种的借口，但是教会能有什么借口呢？如果你在神的教会你不发光，那一天你最好不要来到主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不知道你怎样能够逃避神的审判，因为那一天神将会向你追讨那些灭亡的人的血。神对以西结说，如果你不去警告这些人，他们灭亡了，我将要向你追讨他们的血。如果你警告过他们，他们灭亡了，至少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但是教会大多的时候是处在黑暗中，现在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痛悔的时候，求神使我们成为光。今天教会需要的不是安慰的话语，我们需要的是审判的话语。在很多方面教会软弱堕落腐败到了核心，教会里的人说，请给我们说一些安慰的话吧。但是我不是所谓的那种和平的先知，在旧约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六章十四节和第八章的十一节，那些假先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平安平安，但是并没有平安。但是旧约的真先知却日日夜夜地责备以色列人，直到他们遭人记恨。以色列人对真先知说，为什么你们的信息是那么的严厉？于是他们就把耶利米扔进深坑，要他死在那里，因为他们不想听他的信息。耶利米日夜责备他们，他的话语每一句都是真实的。但是以色列民却问，为什么你不给我们一句安慰的话？问题是，你要先处理好你跟神的关系，这样你才会得着安慰的话语。但是如果我不警告你，哪一天你站在审判的台前，我真的不想你站在那里，因为神会对你说，你竟敢代表我的名，你竟敢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你知道吗？你已经亵渎了我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让我感到战惊。启示录告诉我们，当神的愤怒临到时，一些人呼求岩石遮蔽他们。大多数的解经家认为，那里所指的是非基督徒。事实是这样的吗？当中或许有非基督徒，但是我要告诉你，那一天请求岩石遮蔽他们的人当中，大部分将会是那些所谓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我一直在讲要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你知道吗？有些人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在一次会中，我传讲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人们非常的惊奇，他们惊呆了，他们问什么是真正的基督徒， 他们似乎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我告诉他们，基督徒只有一类，就是对神完全的基督徒。圣经中没有其他种类的基督徒。你看，光是完全的，光里头是没有任何黑暗的。光要么就是光，要么就不是。光和黑暗是不能参半的。你拿一个灯泡，看看能否把光弄成一半。你把灯泡砍为两半，看看它是否还能够使用。所以，光要么是完全，要么就什么都不是。同样的，如果神不是我们绝对的主人，他根本就不是我们的主。神做事情是完全的，要么百分之百，要么就不做。事实就是这样。让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从这一章里能够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八节，我们一起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八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是这么说的：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保罗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你们是光。他没有说你们比从前亮了一点，你的道德比从前更好，你们更加容易相处，也更有礼貌。保罗在这里不是谈论一些外在的行为，他是在谈论一个人里面是怎么样的。从前你的里面是黑暗的，你整个人的特征就是黑暗，但是因为现在你在基督里，所以你成为了光，你里面是蛮有光明的。让我们来读这整段经文，这样你就能够抓住上下文。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节说道，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这跟我们所看的经文是直接相关的，因为神是光，我们被呼召成为光。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道，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主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看，当我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就是当我们重生后，我们开始向我们的天父，我们成为神的效法者。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一和第二节也说到，所以你们当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但是我们也要留意第三节，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我经常听到基督徒谈及这些淫乱的事，这些事也在基督徒当中经常发生。保罗说，这一类的事情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以，连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应该有。所以在第四节他说到，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戏笑是一种轻浮和愚蠢的态度，也就是不庄重、不谨慎，这些话跟我们的身份都不相宜。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所以保罗在第五节是以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这句话作为开始的。我想要充分讲明保罗这些话的要点。如果你说救恩不是出于行为，但是你要肯定你的行为是起到光的作用，因为这行为将要证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要以为得救不是凭着行为，所以犯罪也不要紧。如果你犯了淫乱或者奸淫的罪，如果你偷盗或者抢劫，如果你欺骗或者说谎，不要以为因为你信了耶稣，所以你最后还是会得救的，绝对不会。如果你犯了罪，除非你立刻悔改，否则神是会追究的。不要以为在教会中犯罪是小事，教会是要成为世界的光。这一点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就可以看到。保罗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那就是拜偶像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保罗在第六节又说道，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提醒我们，不要让人欺骗你，对你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犯了罪不要紧，因为我们不是凭行为得救的，我们得救是借着恩典和透过信心。所以如果你犯了淫乱或者奸淫、偷盗、抢劫或是其他什么罪都不要紧，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的。保罗告诉我们，不要让任何人用虚空的言语来欺骗你。我们所面对的神是烈火，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要跟永生神嬉耍，因为他是烈火。如果你的道德不好，不要自欺，以为你可以凭着信心得救。保罗说得非常清楚，在天国里这样的人是没有份的。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七节说，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保罗说那些人是不道德的，如果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那么你就不要跟他们来往吧。我们要力争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建立基督的声誉，建立福音的声誉。那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却活在罪中又不肯悔改的，我们不要跟他们来往。我们看到光在黑暗中显明，我们也看到光要暴露黑暗，就如同先知暴露了以色列人的罪，以致他们遭人记恨。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为那些罪被暴露之人所爱。上一次我告诉过你们，有些人想用任何可以想到的方法来除掉我，因为他们的罪被曝光。这些年来靠着神的恩典，我不是要赢得人的支持，我不是要赢取任何人的欢心。在这里我不是要讨人的喜悦，而是讨神的喜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那些爱罪胜过爱神的人，他们就会恨我到了极点。我所渴望的不是他们的友谊，不是他们的爱，我所渴望的是他们能够与神和好，能够得救。首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光的三个特性。第一，就是光能够战胜黑暗，黑暗是不能够胜过光的。当你打开灯，黑暗即刻就会消失，黑暗是没有办法跟光抗衡。无论黑暗是否愿意，光 都会穿透而进入黑暗。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和基督徒所发出的光要穿透并且战胜黑暗。基督徒的生命必须像光那样的显明，让黑暗去注意它。今天世界根本没有留意教会的存在，教会没有什么值得人注意的。教会如此的平凡软弱，即便有光，它的光也是那么的微弱，不会引起世界的注意，更谈不上胜过世界了。我们必须在这个世代显明出来，让人看到基督徒跟世人的区别。当人们跟你在一起时，他们能不能看到你跟他们是不同的呢？如果没有，那么你跟我的生命已经出了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显示出我们的生命是与众不同的。但是这种的显明不是你对人说你信耶稣吗，然后就尽力的要说服他，不是以这种方式。夸夸其谈是每个人都会的。当主耶稣说我们是世界的光，主耶稣不是要你单凭口去向人传说信耶稣。每个人都知道怎样谈，包括一些假教师、假牧师、假先知、假基督徒工人，他们都知道怎样用口去讲，他们就是凭借着讲而得到他们的职位。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品质。我们是光，所以主耶稣继续说，让世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也就是你们的生命素质。保罗已在见证他生命素质的真实，他说你们知道我怎样在你们中间行事为人，我有欺骗过你们的钱吗？我从你们那里有拿过任何的财物吗？如果有的话，请你们站起来当着众人面前说。撒母耳对以色列民说，如果我欺负过谁，虐待过谁，让他站出来当着以色列的会众指责我。以色列人说什么呢？他们说，事实证明你是公义的，你的的确确是神的仆人。我们的生命必须像光那样的显明，不是凭着口说。许多人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是凭着他们能说会道，能够说服人相信耶稣。向人传讲耶稣固然是好事，但是你的生命要跟你所说的一致，否则你不要去传福音，免得当非基督徒看到你的生命时，他们会说那个人喜欢谈论圣经，但是他的行为却跟他所说的不一致。当我说到我们的生命要经得起考验，我不是在自夸，因为我们不能靠自己活出那样的生命。正如我刚才所说，我们是借着神的能力才能够活出这种的生命。光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发出，他不能自夸说看我多伟大，我是光。你只要切断电源，光即刻就会消失。我们之所以有这光，是因为神的能力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显明这种的区别。如果神的能力真的在你里头运行，你的生命肯定是会与众不同的。许多年前，我乘坐一艘船从香港去往欧洲，船上的旅客很少，因为这是一艘货船。其中有一名旅客是我生平所遇到的 罪恶的人。他几乎每一句话都带着脏字，他极其的卑鄙无耻，他犯了淫乱、通奸、欺诈，他还引以为荣。他向我夸耀他的罪，我只是盯着他看，盯着他的眼睛看，我没有向他传福音，我什么也没有说。除了当他谈到耶稣，并且用神的名字来去咒骂时，我就会对他说，朋友，请不要说这样的话，你这样让我感到很不舒服。当时我们坐在同一张桌前，这个人是一个医生，身材硕大无比，一个贪吃好酒之徒。以他的身体的中心直径，可以环绕我六倍。他那巨大的圆周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在桌旁，他跟妻子的谈话也会令你震耳欲聋。他妻子说，我们到达维也纳之后，你会给我买一辆跑车，不是吗？看他的年龄，足以做他的外孙女。他妻子大概只有19、20岁，但是他已经60岁了。这是他新娶的妻子。我不知道从前他有多少位妻子。他嫁给他，当然是为了钱的缘故。这个人有很多的钱。正因为如此，他才会这么自大张狂。在桌子面前，他的妻子常常会对他说，看你那张丑脸。当然他看上去并不英俊，但是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妻子在桌旁对丈夫说这样的话，而他就会转过来很无所谓的回应说，而且中间还夹杂着许多脏字。他对他的妻子说，你嫁给我不是为了我这张脸，你嫁给我是为了我的钱，不是吗？这一类的对话持续下去，会占据整个吃饭的时间。一直不停地谈论这样的话题，实在令人厌恶。但是一些事情发生了，正如我所说，神的光冲击了黑暗。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同一张桌子吃饭，使他感到很不舒服。我没有办法掩藏自己，因为借着神的恩典，我已经被点燃了，圣灵已经进入了我的生命，我发出光来，我不能够压制这个光。这个荣耀不归功于我，因为这是神的能力。这个人是黑暗，他不喜欢光，这光使他感到痛苦，但是他敬仰他，在某种程度上，他非常敬仰这光。记得有一天，我站在船的旗桥上，就是船桥最高的部分。当时我在观望船从海面上穿行，他上来走到我的旁边，跟我交谈起来。他问到许多关于上帝的事，之后他对我说，西河，我对你的认识不多，但是你身上某些东西让我感到非常的惊奇。我说，是吗？他说，是的，真的让我很惊奇。我对他说，这不是我，是神在我里面工作。如果你想找到答案，你最好去寻找神。他开始被这光深深地吸引着，光开始战胜了黑暗。有一天，他来到我的船舱，说他想进一步地跟我交通。我让他看约翰福音，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他对我说，我一定会读它，我一定会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世界上显明神的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功劳，而是如果你是基督徒，神的能力就会在你里面运作。我们不需要有什么虚假的谦卑， 我们千万不要效法这种错误的谦卑。保罗指着自己的生命说，你们当留心看我，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在今天，敢这样说的基督徒到哪里去找呢？为什么保罗敢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这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而是来自神的。如果你从他身上看到光，你就当效法他，因为他是在效法基督。今天很多基督徒所持有的是一种错误的谦卑，我们以为成为别人的光，让人效法我们，是一种骄傲自大。保罗可不是这么看的。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生命里的光显明，似乎在对世人说，你们来看，这里有光，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也是神将会在你生命中成就的。我们要成为世界的光，要向黑暗发出挑战，并且要战胜黑暗，这样人们就会来寻找基督。让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敷衍了事的基督徒，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吸引那些跟你一样的人。完全的基督徒会带出完全的基督徒，这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为什么教会会充满了这一类呼眼塞折的基督徒呢？因为他们是被其他呼眼塞折的基督徒所带进来的，他们都是同一种类的。如果教会充满了完全的基督徒，其他人进来之后，他们也会成为完全的基督徒，他们也会对神完全，对神完全的委身。光点燃别人，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它能够使其他人燃烧起来。我们要思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光是怎样起作用的？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尝试回想我在上一篇信息所讲过的内容。在上一篇的信息里，我们主要不是在探讨盐的功用，那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盐是怎样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的？出于各种奇怪的原因，这个问题一直以来没有人过问。我们看到盐起作用是借着死，借着完全的融化，完全的舍掉自己。我们看到盐如果不舍弃自己，它是不能够起任何作用。现在我们来想想，光是怎样起作用的？当然也是用同样的方式。这就是神话语所说的舍己的原则。光运作的方式也是完全的相同。说到光，在主耶稣的时代所使用的是油灯，油灯中间有一个灯芯，用的通常是橄榄油。橄榄油在圣经中是代表了圣灵，这灯芯在橄榄油里面，当灯点燃的时候，它所燃烧的是什么呢？它所燃烧的是灯芯和灯油。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是世界的灯，一盏灯本身没有任何光，不能起任何的作用，除非它被点燃。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光一定意味着火，火在燃烧着灯芯，并且消耗着灯油。要留意这里的属灵功课，主耶稣差遣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能力是属于他的，油是他供应给我们的，因为圣灵是从他而来。但是成为光是需要一个谦卑的要素，这个谦卑的要素就是那灯芯。为了给出光， 灯芯会怎么样呢？它必须被燃烧，它必须被消耗，直到完全耗尽。灯芯在一点点地耗尽，灯芯为了给出光而自己死亡。为什么今天的教会的光是那么的微弱？原因就是愿意舍己、愿意牺牲自己的基督徒实在太少了。如果那灯芯不愿意死，就不会有光发出。电灯泡也是以同样的原则发光，没有能力，电灯就不能发光。所以油灯的油被能力所代替，灯芯则被灯泡里的钨丝所代替。你知道吗？灯泡里面的钨丝也在燃烧，灯泡发光的过程也是它死亡的过程。有一天它将会耗尽，有一天你看它变黑了，表明它已经耗尽了。所有这些电灯泡的设计都可以燃烧几百个小时，甚至可以长达1000个小时。今天你能买到的那一种长寿命的灯泡，它使用的时间会长一些，但是最后还是会耗尽，里面的电阻丝和其组成的部分都会耗尽。同样的，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除非一个基督徒愿意为了主的缘故燃烧自己，否则他是不可能成为光。不，他绝对不能够成为光。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为什么你的生命不能发光呢？是因为你不想燃烧自己，你不愿意被燃烧。如果你不愿意被燃烧，你不愿意死，你的生命永远不能够为主发光。弟兄姐妹们，你明白这个原则吗？这是极为重要的原则，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只有透过死，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当那粒种子死了，它才能够带出生命。当我们死了，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发出光。那就是说，我们要被燃尽。有人称颂上节是神的火焰，这形容的非常的恰当，非常的形象。我们都知道，他为了神，为了别人的救恩，他耗尽了自己，他燃尽了自己。这个灯芯，这个我，这个身体，应该一天天的为主燃尽。据我现今的状况，我的身体已经有些耗尽。如果你曾经侍奉过神，你就会知道，有时只几天的侍奉工作，你会感到极其的精疲力倦。我曾经在学校里教过书，我每天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地教课，不会影响我。但是传讲福音跟教书是不一样的。当你教课时，你没有在燃烧自己。当我传讲福音的时候，我是在燃烧自己，能量从我的身上出去，你感到自己在燃烧着，在耗尽，最后身体会感到精疲力倦。你愿意付上这种被燃尽的代价吗？无论是经济上、时间上，还是健康上，在你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完全的被燃尽，这样你就会成为光。主耶稣差遣我们进入世界，就是要我们燃尽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光。没有舍己就没有生命，没有燃烧就没有火焰，当然也不会有光。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15节。我们一起来看第15节，这里说到，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主耶稣说，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要放在桌子上或者是灯台上，这样每个人都能够看见。如果你所相信的神就好像观音菩萨，无条件的供应你一切的需要，这绝对不是圣经里的神。神祝福我们是用各样的属灵福气，而不是向你提供各式各样的物质享受，让你更自私的生活。神要差你出去发光，成为世界的光，这就是基督徒的任务。我们要特别的留意这一点。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会在下一篇的信息里会更深入的谈论这一点。主耶稣说，没有人点灯后又把它盖住，有谁会点燃一盏灯之后把它盖住呢？如果光被遮盖了，你认为是神遮盖了那光吗？神从来没有遮盖任何光，是我们遮盖了那光。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要遮盖那光呢？当你遮盖了光之后，会有什么后果呢？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你拿一个碗放在油灯上面，遮盖住那光，那油灯会怎么样呢？你不需要是物理专家才能够知道答案。很明显的，当它下面的氧气耗尽后，灯就会熄灭，那火将会熄灭。这就是保罗对基督徒的警告，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此刻你的生命在发光，你不要沾沾自喜，对自己说，我是优秀的基督徒，因为我在为主发光。你要继续的发光，不要让任何的罪、任何的不顺服、任何爱世界的念头，无论是什么，遮盖了那光。你遮盖了光，它就会熄灭，你将会陷在黑暗里。弟兄姐妹们，你们要非常小心。我祷告神让你看到他话语和他信息的丰富，让他的话挑战你，进入你内心的深处，让神的话语审查你的内心，看看自己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或许你会对我说，你总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要听你讲道，每次听你讲道，你都使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不是要故意的为难你，我的任务只是告诉你圣经的真理和主耶稣的教导，你自己要细心的读主耶稣的教导，你自己要去分辨，看看我所说的是否是圣经的意思，这一点你自己必须要分辨。你不要就这样的相信我的话，你要将我所说的话去对照圣经，查考神的话，然后决定到底我所说的是主耶稣的意思吗？这是第一步。其次，当你看了神的话语之后，你就当问自己，我有没有按照主的教导去生活呢？我的生命是否有为主发光呢？我能称自己是光吗？如果我不是光，那么我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我们今天所谈论的重点不是要你去做些什么，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你千万不要逃避这个重要的议题，不要对自己说，我的生命如何不要紧，只要我热心去传福音，我就是世上的光了。这不是我今天信息的要点。许多人传福音是出于种种错误的原因， 他们对主的心是不完全的。我们所强调的不是要你去做一些什么外在的功夫，而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这是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在乎我们传福音的表现。你先成为一个对主完全的基督徒，然后神必然会向你显明他要你做的事，他会透过你来成就他的工作。这才是我们所谈论的。愿神透过这篇信息向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说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的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十二讲，题目是你们是世上的光。当我们选择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圣灵就会在我们生命里工作，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神拯救的大能。这样我们就成为神的光，在黑暗的世代里照耀。但是我们也得时刻警醒，不要让任何东西扑灭了神在我们生命里点燃的光。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会使我们里头的光熄灭呢？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你们是世上的光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